前，第三章，我们在上一讲里，最后是讲到了第十六节。在第十七节，他说，他的道，这是说智慧和聪明，他的道是安乐，他的路全是平安。我之前说过，在讲第十三节时，得智慧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如果人们今天不幸福，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运用神的智慧。他们在这个世界的智慧中运作，那只会导致灭亡。有些人改变了他们的性别身份，人们在改变标准，他们撒谎，他们活在骄傲中，他们高举自己，违背神话语中的所有标准。他们活得很悲催，很不幸福，而且自杀率一直在飙升。自杀率之类的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循神的话语。遵循神的话语是幸福生活的秘诀，是喜乐生活的秘诀。在第十七节，他说，他的道是安乐，他的路全是平安。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三节说，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。我知道有上百万在看这个节目的人，你们没有平安，或者即使你有平安，也只是在你生活中的各种困难的夹缝中短暂的平安，但这并不是出人意外的平安，是在艰难之中无法维持的平安。那是因为你没有接受神的方式，神的道路，神的原则，正如神的话语所启示的，是超越这个世界的思想的。如果你愿意这样做，你就会得到平安和喜乐，这是神的应许。如果你的生活不是充满了平安和喜乐，那是因为你没有把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。所以解决方案就是进入神的话语，开始用神的话语来管理你的生活，认真读真言，学习这些东西，采纳这些价值，拥抱这种思维方式，把这些话刻在你的心板上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就会得到平安和喜乐。在第十八节中再次谈到智慧，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，持定他的俱各有福。这是在这一章箴言书第三章第四次将神的智慧与健康联系起来。这就是当他谈到生命树，在伊甸园里有一棵生命树，神把亚当赶出了园子，防止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，并且永远活着。它会导致身体上的长寿。在启示录中，有生命树是为了医治万民，所以这是在谈论你的身体健康。还有第二、第八节，以及第十六节，这是第四次说到拥抱神的智慧，遵循他的道路，就能延长你的寿命。嘿，这太棒了！很多人病得很重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神的道路。经上说，苦毒的根生出要污秽全身。苦毒不原谅是你身体的杀手，情感上是，身体上也是。然而，人们却不听从神的教训，正因为如此，他们受苦。在第十九节，他说，耶和华以智慧立地，以聪明定天，以知识使深渊裂开，使天空滴下甘露。当耶和华在挪亚的日子降下洪水，他说，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。他所说的就像一个尖锐的裂痕。如果你看过有一种地图，它显示出海洋的最深处，有一条线开始于以色列附近，穿过苏伊士运河，然后分叉进入印度洋，环绕整个地球。陆地是一层大陆板块，漂浮在下面的水面上。当大渊的泉源都裂开，地下的水上来，大地就沉下去了。我没有时间讲这个，但这就是这里所说的，是主的智慧让这一切发生的。耶和华以智慧创造天地，所以神的智慧来自他的话语。在新约中，神的智慧被称为道， 神的道创造了一切，一切被造之物都会对创造主的声音做出反应。神的话语会影响你周围的物质世界。我可以举很多这样的例子。我有个朋友是在基督教环境下长大的。事实上，我听说过两个人，其中一个是约尔·奥斯丁，他做过一个见证，他有对那些植物说话。总之，说来话长，我不能细讲，但是你可以影响植物和其他东西，因为他们是由神的话语、神的智慧创造的，他们会对话语做出反应。耶稣对一棵无花果树说话，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他诅咒了它，那树就在24小时内死了。受造物会对话语做出反应，这是强大的。第21节说，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，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。这是在说，这不只是你偶尔做的事，你的生活不能是一半分给信仰，一半分给世俗。只把一段时间分别出来，然后一天中剩下的时间你都在苦读之中，和世人一样纠结抱怨说话。你必须让这种智慧、这些神的真理、神的诫命不离开你的眼目，你必须专注于此。如果你处在一个危急的情况下，并且有危险的东西在你面前，我保证你会集中注意力在那上面，你会盯着它，你会想，我怎么逃脱，我该怎么办？你就不会去看别的地方，注意别的事情，不会。他说的是，当你不让你的眼目离开，这意味着这是你的焦点所在，你要致力于此，这就是你对神话语的态度。第22节说，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饰。再一次，这是在谈论神的智慧，正如所有这些箴言所揭示的，他必做你魂的生命。在这一章中，我们已经讲到4次神的话语，神话语的真理将是你身体的健康。现在它是你的魂的健康，也就是你的位格，你情感的部分。还有其他经文我已经讲过，说如果你接受神话语的真理，你会幸福，也会快乐，你会有平安。所以神的话当然会影响你的灵、你的魂和你的身体。神的话影响一切，这是强大的。第23节说，你就坦然行路，不致碰脚。你知道，当你遵守神的话，他会保守你的生命。我和很多人谈过，他们过去的错误是因为，我不是在论断任何人的过去，但我要说的是，事情如此发生是有原因的，有时是逼迫，有时只是魔鬼的攻击，但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大多数问题都是自己造成的，因为我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，依靠自己的聪明。我看到人们总是很困惑，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？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按照这些原则去做。这节经文是说，当你按照这些去做，当你拥抱这种智慧，它会让你免于绊倒，它会避免你摔得面目全非。你会行在智慧中。第24节说，你躺下必不惧怕，你躺卧睡得香甜。所以神的话会影响你的睡眠。以赛亚书26章3节，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，因此你们会睡得平安。如果你有睡眠问题，你需要做的不是吃安眠药，而是领受福音。你需要接受神的话语，你要让你的心思意念一直住在主里面，而不仅仅是每周一次去教堂的时候，不仅仅是晨祷的时候，而是把你的心思意念都停留在主里面，不要离开平安，让自己专注于神，根据神的话语来评估每件事。 你知道吗？你的睡眠会变好。你们中有很多人有睡眠问题，是因为你在担忧，你没有把忧虑卸给神。彼得前书第五章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但你不听，而是试图自己去处理，你要靠你自己。你知道，我每个月必须有300万美元来支付账单，我每个月需要大约600万美元来完成所有神展示给我的事情。然而我从来没有夜里担忧睡不着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已将我的忧虑卸给了神，我接受神给我的话语，他是我的源头，在我有需要之前他就已经供应我，我把它应用到我的生活中。因为我在神的话语上默想，我必须有数百万美元。有一次我算出来，我现在忘了，大概是4000到5000美元每小时，一天24小时，一周7天，我必须有那么多的钱进账，你知道吗？我从不为此担忧。我说这些并不是要贬低任何人，但我想说的是，你们一些人每个月需要2000到3000美元，而你们却在不断的为此担忧。你要把神当作你的源泉，你需要通过神的话语来学习这些真理，它会让你晚上睡好觉。第25节，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，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。有些人每次电话响起，恐惧就会击中他们的心，就像哦不，又怎么了？是催债的吗？我的孩子又惹事了吗？还是家里人出什么事了吗？你不间断地生活在恐惧之中。如果你把神的话语应用到你的生命中，你就会有平安掌权。你会明白，没有什么魔鬼扔给你的，是神不能胜过的。你会有信心，你不会害怕忽然来的惊恐，你不会害怕恶人遭毁灭。比如当瘟疫肆虐时，当经济衰退时，当所有这些事情都不会影响到你。我知道正在看这个节目的一些人，你会说，等一下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是一个信徒，但是我受到了经济衰退的影响，我生病了，都发生在我身上。我不是说这种事不能发生在你身上，如果你采用世界的思维方式，它就可能。但如果你像诗篇91篇那样站立，他说，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，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。他要使我足享长寿，一个又一个的应许。你必须接受这些真理，你必须默想他们，把他们变成你的，刻在你的心上。但如果你坚守这些，你就能活得如此踏实，你就不会害怕将要发生什么。再说一遍，我要结合自己的事情来讲，因为比起别人，我更了解我自己。我们正在建设的圣经学院校园，要花费数亿美元，在自然层面里没有保证。是的，有神向我保证，有他的话语，我会完成他让我做的事。但我是说在自然层面没有保证，我可能会心烦意乱，我可能会害怕，我可能会像任何观看这个节目的人一样担忧未来。在接下来的5年里，世界上很少有人比我需要更多的钱。在接下来的5年里，在1亿8000万美元基础上，我需要再有1亿8000万美元来支付账单。所以我需要在未来5年内获得3亿6000万美元。那是一大笔钱，我可能会担忧，我可能会焦虑，但你知道吗？我不害怕这些东西，我睡得很好。因为神的话语教会了我一些东西，因为我把我的心思意念放在他身上，有十分的平安。正如第26节所说，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，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。我与主建立了一种关系，我在他里面有信心，因此我不担心这些事情。第27节，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辞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这是一段很有力的经文。神使我们亨通，就是要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哥林多后书9章8节说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买新房子新车。不，经上说是为要能多行各样善事。神使我们兴盛，是为了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 正如他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对亚伯拉罕说的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在他成为别人的祝福前，神得先祝福他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说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，而不是就可以支付你的账单。如果你把神的国放在第一位，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，神就会替你付账单，神就会超自然的照顾好事情。我们蒙福是为了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这就是这节要讲的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辞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今天通过新闻，我们了解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，以及所有严重的饥荒、瘟疫、地震和悲剧，所有这些事情，你很容易不知所措地想，我能做什么呢？但这节经文说，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辞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也就是说，你不需要解决全世界的问题，但在你认识的人当中，你是否可以成为他们的祝福？你可能无法解决社区里每个人的问题，但在其中你可以成为某些人的祝福吗？你会去帮助某个邻居去修剪草坪吗？一些老人或者单身妈妈，他们需要帮手，你能做点什么吗？有没有人你可以帮一把手，你可以成为他们的祝福呢？是否有需要帮助的亲戚？正因为你帮不了所有人，那就去做你能做的。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，一个小男孩面对被冲到海滩上的成千上万只海星，一个个捡起来，然后扔回水里。一个人走过来对他说，孩子，这里有成千上万的海星，你不可能拯救所有的，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？男孩又捡起一只海星，他说，对这只来说就有意义啊。然后他又捡起一只扔进海里，说，这对那只也有意义了。也许我们不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，但你总能做点什么。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。我们应该为别人而活，而不是只为自己而活。这是一个强大的真理。在第二十八章，这里举了一个例子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，不可对邻舍说，去吧，明天再来，我必给你。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，你不可设计害他。在这里，安居的安的原文，意思是一个安全安稳的地方，包括了现实安全和感觉信任。所以这是说，当有人信任你在你身边安居，他们依赖你，你要对得起他们对你的信任。邻舍对于你，这就像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中所说的好撒玛利亚人。尽管这个撒玛利亚人来自其他民族，是一个被藐视的种族，但他路过时帮助了那个需要帮助的人。耶稣说，那就是你的邻舍。所以这不仅仅是指住在你隔壁的人，是所有那些你认识的人，那些依赖你的人，那些有缺乏的，那些你能帮得上忙的人，不可设计谋害他们，要向邻舍行善，做这些事。我们需要认识到，我们对他人有责任，去帮助他们，成为他们的祝福。我们不应该只考虑自己。第三十节说，人未曾加害于你，不可无故与他相争。换句话说，你知道吗？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有些时候和别人相争是可以的，有正当的战争，有些时候使用武力是合适的，在自卫等方面保护自己。但他说，不要没有缘故的这么做。换句话说，有对的方式和错的方式。今天这已经被曲解了。有些基督徒认为我们应该是完全的和平主义者，我们应该什么都不做。毕竟耶稣说，把另一边的脸转过去，但也是耶稣掀翻了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，用鞭子赶出去所有的牛羊牲畜，诸如此类的事情。所以要两方面去看，我们应该与人和平相处，我们应该对人友善仁爱。但正义的战争总有必要的时候，总有保卫自己的时候。这个话题我可以讲上很久。第三十一节，不可嫉妒强暴的人，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。为什么会有人嫉妒强暴的人呢？ 因为我之前提到过，因为他们目光短浅，他们只关注这一小段时间，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，你可能会遇到独裁者，不一定是统治国家的，可能是统治一个家庭的，或者一个企业。有些人滥用权力做事，他们可能会在短期内成功，但从长远来看，他们有一天会站在神面前，脱掉所有华丽的衣服和所有人的称赞。他们必须给神一个交代。如果你想想那个，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像这些强暴的人一样？他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榨取了一些黄金、白银，但是当有一天到了地狱，就一无所有了。为什么会有人想成为那样呢？第32节说，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，正直人为他所亲密。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，赐福于义人的居所。有时候短期内看起来不像这样，但结局总会如此。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这在雅各书第四章和彼得前书第五章都有引用，只是说法不同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是对这节经文的一个注释。第35节，智慧人必承受尊荣，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。愚昧人是如此不堪，以至于被抬升也成为了羞辱。